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欢迎建春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特别的欢迎你。今天呢，就是想来请你谈一谈你的信仰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呢，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无神论者。那怎么样从无神论这个门槛能够迈进今天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真神蒙福的大门呢？神怎么样来为你开启这一扇门的？在中国的生活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信仰呢？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济南，那我奶奶她当时她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一到奶奶家，就是周末，奶奶就把我叫来说：“春儿，来，我给你读圣经。”我呢也是觉得，哎呀，老人家的你不好意思拒绝嘛。她然后有时候星期天她带我去，说我带你到教堂，我就跟着她去。我就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在那看，我说哎呦，这教堂里的人也就是些老年人，没有事儿做哈，在教堂里来打发时间，我是这样的心态来看他们的。而且我是好像很骄傲的心态，高高在上的心态来看这些来教堂的人，是那时候是这种状态。奶奶她其实是一个老党员，她都属于离休干部的。我的亲爷爷是抗日战争去就没有回来，那我的爸爸其实是一父子，我奶奶其实经历了很多的那些难处吧，她拉扯我的爸爸，直到我爸爸10岁，她又改嫁。那她怎么为什么要信主呢？也是因为她的朋友圈里有个姊妹，就拉着她信，她就愿意信了。后来她跟我们写信，我在青岛，我奶奶在济南嘛，我们那有时候写信，奶奶都是最后都是哈利路亚什么的，我都看得很奇怪。那时候每次写信都带着哈利路亚赞美神，现在我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以前我就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的些术语吧。
那你是怎么样迈进真正的信仰的大门呢？
这个真的不是我怎么努力，我就觉得还是我移民来加拿大，我带着儿子，那时候还不到7岁吧，我先生呢把我们安顿好了，他就回国工作，那留下我和儿子在这边。当时那男孩嘛，六岁七岁，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那个年龄，很难管的，我又没有这个信仰。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我和我先生都是有教养的人哈，我们自居哈，觉得我们是知识分子哈，有教养，为什么弄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管啊？很多疑惑。来加拿大之后，又我一个人独自面对教养他，然后我要独自适应这边的生活。其实有时候一管他的时候，他又不听，我那个真的是那个无奈无助感。就是有时候我管他，跟他很较劲儿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就自己躲在厕所里大哭一场，哭完了还是无奈。就是这样子，当时就是这种情况。那真的很感恩，当我那个2月份来到加拿大，6月份我入读了那个温哥华职业学校，我的同学他是在中国福音教会，他就给我介绍这个地方，说哎，你带孩子来呀，你们自己又没有朋友。就是这样，我走进教会，我就感受到这个被接纳，周围这些爱的这种拥抱。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都有像建春你一样的经历，因为他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去迈进教会这个门槛啊，但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他们就来到教会。那当时建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虽然是因着别人讲，但是从你的本心来讲，你本身是无神论嘛，那怎么会说把孩子带到一个教导神的地方，而且你自己也要跟着来呢？
刚来教会，教会有画画班让孩子来学，就是教会敬拜之前的这个时间， 那我呢也不能离开嘛，教会敬拜之前又有主日学，那我就跟着听，就是其实就是完全就是被动的这种。
嗯，那当时心里有没有排斥？因为有的人他真的也是被动为了孩子，但是他实际在教会里是很难受的，他可能只是躲在旁边啊，看手机啊，或者是说想办法溜出去买一点菜啊，等等等等，就是把孩子放在这儿，有一个地方来看。
我还真是没有特别排斥，我就认为这个地方好，我就愿意在这里面跟他们接触。你越信任他们呢，你就感受到你就是被那种关怀被爱，很吸引我。其实我就是因为来到教会才有朋友认识嘛，结交了当时还有一个在山东医科大学时候的药学系的一个校友师姐吧，她就非常热情，就是哪边有一个查经啊，她就带我去，哪边有那个慕道大会啊，她都带我去。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也是跟着他们这群基督徒呢，还有一个祷告会，那我就跟着去了。其实我根本不懂祷告怎么祷告，那他们围成一圈，每个人都祷告，到我这儿，我因为也听了一圈了，模仿也会模仿了，我就张开口。可是我一张开口，真的不是我在那说话，我就张口说：“神啊，我虽然不太认识你，但是我能真实感受到你是存在的。”就这么一张嘴，这句话上帝，我就是感动我，让我就是看见自己过去的很多的这种无奈，很多的这种，其实以前也有些，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是罪疚感哈。这时候就好像他完全的接纳我了，就是说，一个是认罪的苦，一个是感到被他的接纳，他的爱的怀抱在拥抱着我，在拍着我，在安慰着我的那种感觉。就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是真的是认罪悔改，成为他的孩子了。
真的很感动，我知道建春你真的是常常被圣灵感动的一个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都非常的理解哈。那个时候凯传记的好像自己第一次去教会，然后也碰到有一个老姐妹在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泪流满面的，当时我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信一个信仰信到这个样子啊，是不是痴魔了，为什么还哭啊，觉得他不正常啊。如果我自己信的话，我将来一定不会哭的啊。可是没想到当我真正的信了耶稣之后，我也会跟建春一样，会跟那个老姐妹一样，不自觉的就情不自禁的在圣灵感动之下就流出眼泪，特别是在我们祷告，在我们真实的感受到耶稣与我们同在的那一刻哈。所以建春非常的理解你哈。那当你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之后，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被神触摸到我们的内心之后，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了吗？
真的是改变了，就是以前认为理所应当的一些事，但是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罪。就是我还记得在药检所，我们是做检验化学药品嘛，就是有些药品其实挺奇缺的，如果我们做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药品留一点，就是这大家都是很公认的哈，这个药品留一点，我到时候送人情送给谁都可以，就这种。但现在想想真的是非常的，肯定是不对，这就是贪心，这是偷。特别还有一些以前觉得很理所应当的，对罪的标准就特别敏感了，不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了。其实我信主之后，然后听了很多东西，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每个人都有罪，所以在对我自己方面，我只要认罪了，神就赦免我了。对别人的罪呢，我是容易原谅体谅他，其实这样人际关系也都好了。就说有些时候你在电脑上要是看一些东西，真的是要有一些画面的出现，真的是信主之后立马就给他关死了。而那个以前可能你会有一些的兴趣，就禁不住的要去看一看，但是现在我觉得上帝给我的这个保护啊，真的是在我里面就筑起了这个保护墙，就是很容易就是不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些无聊的一些什么娱乐的信息啊，也是不想看了，因为那个真的是耗费生命，也不造就生命。
心中实在高兴。 中罪孽，心里清洁，记得欢喜，这雨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中罪孽。
原来说你跟儿子之间在没有信主之前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啊，甚至非常的痛苦啊。那在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呢？
其实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带我的儿子祷告的时候，就是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神真是在我们中间。刚开始信主的祷告都是那种求，想到了我国内的父母亲啊，我的先生都在国内的时候，就求我心中想的那种平安哈，都是为别人求，为儿子求。但是当儿子能张口说，妈妈你怎么不为自己说点什么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这是神在跟他说一些事情。儿子有时候说的话，他小小年纪，我觉得那不是他说的，那是神通过他来跟我说。刚信主我就还没有工作，那时候我在上学，我就跟儿子聊，我说妈妈信主了，我说将来我要挣钱了，我要挣1000块钱，我就奉献100。不，妈妈，你要奉献500。然后他自己就能说出很多。他说：“妈妈，要是我们将来有大房子了，因为我刚开始我跟儿子是租房子嘛，他就说啊，妈妈，将来我们有大房子了，我们要租给刚来加拿大的人，不要他们的钱。”就这种爱的哈，我就觉得，哎，这都是神的爱，就借着这个孩子说出来，我就能通过这些话， 我就能感觉到上帝在跟我说这些话，我就特别感动。一个是上帝借着孩子说话了，一个是我又觉得上帝也让孩子那么的懂事，那么的有爱心，因为我再怎么教导他，我是教导不出来他这样子的。真的是上帝给我智慧了，我不是说用我跟儿子两个人的面对面的来教训他，我把神请到我们两个中间，我们用祷告来调节我们的关系。因为一祷告，上帝在这儿看着当第三者，我就知道该怎么说话了。然后我是跟神在这儿说话的时候，我就会肯定儿子的一些的优点，能说出来先感恩，感恩上帝让他这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孩子听到的话，他也能够直接感受到我的肯定接纳。因为以前没有神的话，我直接就指责他，因为我们在中国人的教育没有这种情感智慧方面的这种学习哈，就是不会去怎么去沟通跟他，直接就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指责的，他就是老是觉得父母的否定。但是当我在祷告中这样说的时候，他能感受到我的肯定接纳。我祷告完了，他就可以直接说求神帮我改掉几个毛病，他自己就主动说能看见他的问题，不是我直接说他的问题。我就说神在我们中间，就是真的是让我们的关系都越来越好。其实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我儿子他8岁的小孩，他跟我问了一个问题，说妈妈，假设你中了100万，你怎么用这个钱？我就说我100万我从来没有这个买什么649的习惯，或者买彩票的习惯，我不会中。他就一个劲儿的要让我入套，他说假设你中了100万，那我说好吧，假设我中100万，我50万买个房子，50万奉献给教会，我觉得我多么好啊，你看看我。那时候就这样。结果儿子说什么，妈妈你一分钱都不能要，因为这不是你的。哇，我觉得这个小孩他那时候8岁，他能说出这种话，这个就是说上帝又坚定了我的这个意念，就是不可贪心，不能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方法来挣钱，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工的得工价。刚来加拿大，我带儿子就是每个星期都上教会，好多的活动也都是教会的活动。我的同学同样移民来的，他就好像看不惯，说你整天带孩子就光上教会，也不给他上这个班那个班，你这样会把孩子那个耽误了。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也确实是觉得哎。后来我发现哈，你带孩子在教会里，当他认识神之后，让他认识自己是神造的，他在地上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他要再去学习那些各样的知识啊能力啊，他就有一个主动学习的心，而不是被动的没有目的的去学习。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文化学习我基本上不是特别上心的，我就是还是就是关注他教会的学习圣经的这个时间啊，学习神的话。因为在教会里这个团队团体他找到归属感了，而且真的是老大的成长过程中哈，他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交往中得到了他的另一半，上帝赐给他的另一半。之前我儿子是7岁来移民，现在他已经成为25岁的成年人了。一遇到事情，我愿意跟我儿子来分享，我说你替我祷告。他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也很早受洗，他也是因着把主放在第一位，择偶的这个标准也是爱主的，按照这个来，他也非常得祝福，而且我真的也特别信任他。再一个就是我跟他分享我的婚姻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他也是一个提前的一个经验的学习积累，对他的婚姻也是有很多的帮助。我就说你可以了解女性的角度，去多一些了解女性的角度，然后将来你的太太怎么去对待。
建春，我想知道你在神里面也已经有很多年了，在这当中你是怎么样跟神来建立关系的？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的来坚持在神里面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呢？
其实最早信主我也是一个被动的学习者，特别你去读圣经干嘛的都是要被拉着，你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做到的，我也是一直没有自己一个人做到。其实我还是感谢我的牧师和师母，我刚信主牧师就邀请我到教会的祷告会去。我的印象是祷告会应该是教会的那种长老啊很久的基督徒啊在那儿祷告守望，我刚信主我还不懂啊，但是牧师就邀请我去。那进到祷告会我才知道哦，我就跟着他们就在这儿学习。一开始不会祷告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别人祷告， 一听祷告，那些话好像都是对我说的，都说到我的心坎里。就是每次祷告，我把它当成好像是加油站，然后还有一祷告呢，又流了好多泪，有感恩的泪，又是悔改的泪，哈，释放，特别就是重新得力。然后还有教会的小组，你参加这个小组呢，你不光是感受到人的帮助，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真的是学习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来提取力量的。对，我就没有间断过这些，后来发展的我也是愿意开放家庭。其实你越在这种服事中参与中，你的蒙福也越多，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客人的角色在这教会里。后来的读经其实我还是非常感恩，因为孩子要上这个阿瓦纳，这也是教会里的这种教导孩子们的圣经知识啊，生活方面的。特别感恩的是小孩子在上这个课程，牧师的讲道，我每次在上面听啊，然后之后就邀请我参加到这个以马内利读经小组。哇，我参加这个小组之后我都觉得太棒了。以前的读经，以前的那个听，都是听人家讲，自己只是一个听，但是这个读经小组就让你去来分享，就是每个人都要分享，你逃不过这一关。哎，你分享的话，你反而就是觉得啊，自己很多不足，很多不知道，激起了你这个胃口，让你更愿意去读圣经。真的是让每个人都要来去分享你对圣经的理解。很奇妙的是哈，当你祷告神，神带领我们来明白哈，就是上帝就让你能用这个圣经的话语联想到你的生活，就是更明白上帝这些话语的意义是什么。我自己得着了这么好的东西啊，然后要一分享出去，有的姊妹就说，哎，我也想参加这个读经小组。我说那我们就重新再建立一个呗，又重新建立一个早晨的6:30。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姊妹她信主也很多年，也没有机会完整的来读圣经，对圣经的了解，神的话也是不太多，所以说我也有这个负担，也是旁敲侧击的，真的是神感动她了，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经。真的一读上之后，大家的反应都特别好，跟我刚参加这个读经小组的反应一样的，真的不愿意放下。一个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来读，你就不容易那个放弃，就是每次早上起来6:30，有时候一忙或者没起来，但是那个微信的这个铃一响就把你叫来了，所以就是大家彼此的这样叫着来。就是有信仰的人呢，我就感觉就是你上了这一辆车，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如果你自己走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累辛苦，而且你这个方向很难把握。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有一辆专车，那你上了这个专车，你把自己的行李都放下，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就到了你那个直达你的目的地。这是我的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吧。
啊，这比喻蛮好的，真的很好。我只要上对了车，我也有一群同伴跟我同行，我也不用操心什么，跟着大家一起走，跟着耶稣一起走，那就可以达到目的地了，因为最后神就把我们带到那里，浅显易懂。不过话也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甚至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认同啊。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你还敢不敢再传福音呢？
敢啊，这个胆子不是我的，这是上帝给我的呀，放胆要传。而且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嘛，只要有机会你不要错过。
托我所 拂小船一样。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的支撑耶稣是你来帮我前进，接近改变，重造，让我生命重建的力量坚强，差遣在迷茫人海中，你祝福我前行。主啊，你要带着我的心愿见证前行。那里有永生生。